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与您一起同工的芳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传道、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礼拜三，我们要继续听牧会超过40年的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的内容，题目是这恩典是上帝的恩典，由资深广播人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题目是这恩典是上帝的真恩典。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5章12节、路加福音第2章1到20节。首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区，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觉得约瑟跟玛利亚真的很伟大，很不简单。如果我是约瑟，那天晚上你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我大概会觉得很难相信。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会是如何。如果我是约瑟，你告诉我那天的情况，说这是上帝的恩典，我大概只会摇摇头苦笑说，这是上帝的恩典吗？如果我是约瑟的话，那天晚上我的第一个感觉大概会觉得，为什么那么囧啊？我第一个孩子要生在小旅馆后面的马棚啊，怎么这么囧？我相信那天伯利恒的旅馆并不一定完全客满，如果约瑟跟玛利亚有足够钱的话，他们大概是可以住在旅馆的。可是那天伯利恒的旅店没有房间给他们那样的贫穷人住，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好，那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哎呀，那天我的运气为什么那么坏？刚好在这个时候，皇帝下令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报户口，从来没有这样的命令，就在我妻子玛利亚快要生产的时候下这样的命令，所以他们很辛苦的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各位，在2000年前那个时候啊，没有汽车，没有火车，更没有航空公司啊。他们所能够用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匹驴子，是由玛利亚骑着，约瑟走在前面牵着他，就这样的走到伯利恒。 而且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什么朋友亲戚愿意帮忙，因为认识他们的人都觉得他们很羞耻，因为玛利亚怎么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他们也无法解释说，哎呀，我们其实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性关系，我们都还是处男处女，是天使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是上帝的孩子。我想亲友们都会以为他们疯了，所以他们只好带着羞辱来到伯利恒。我猜想啊，这个旅馆的老板就问约瑟了，你们是夫妇吗？这个约瑟回答说，哦，我们还没有结婚，我是约瑟，他是玛利亚，可是他快要生产了，他已经开始阵痛了。可能一直到最后有一个小旅馆的老板可怜他们说，哎呀，好吧，我在后面的马棚为你们找一个地方好了。各位，这个孩子的出生不太像是一个大喜的事情，可是约瑟跟玛利亚有一个秘密，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这件事情令他们足以忍受一切的痛苦，而且这个痛苦不能夺去他们的喜乐。他们知道这个孩子除了耶稣这个名字，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好像是一个秘密的名字。这是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1-23节，在这里面可以找到这个孩子除了名字叫耶稣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这是约瑟跟玛利亚所知道的，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你了解这个名字的意义吗？当约瑟跟玛利亚看见这个小婴孩躺在马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所看见的是万物的创造者，宇宙的主宰，躺在一个小小的马槽里。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他会带来极大的好消息给全世界的人。我们会从他的言行，他的一举一动，从他的一生看见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上帝。我们看见耶稣生活在世界上处理事情，对待人的办法，开始了解他的想法，了解这个人，我们就可以了解上帝，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即使要我们相信有上帝，宇宙有主宰，但永远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不管怎么相信，怎么样的虔诚追求寻求，我们只知道他是荣耀宇宙的主宰，永远不知道他对我们的看法，不知道他怎么看我们。其实我们一生最需要知道的并不是有没有上帝，而是上帝怎么样看待我，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我们现在可以来看耶稣如何用他的一生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从路加福音可以选出一些代表性的例子。这段是路加福音的第15章3-7节，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各位朋友，你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吗？你对于这个牧羊人是什么印象呢？他固不固执？的确很固执。他全部都有了，难道少了这么一只羊那么重要吗？可能有人对他说，你有那么多羊，不少那一只啊。但他说，不，我少不了那一只，那一只非常的重要。各位，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对上帝来说到底重不重要呢？他知不知道我是谁呢？我在他眼中宝不宝贵呢？如果羊圈中没有我，他知不知道呢？他到底在不在乎呢？如果没有我的话，他管不管呢？主耶稣的回答是，我非常的在乎。100这个数字在这个比喻里面代表的就是全部。这个比喻是说，万有的主宰不管他有多少的孩子，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孩子，可是没有你，他就说不好，不行，他心里就痛苦，甚至他可以什么代价都不顾，他要你在他的家里做他的孩子，你对他那么的重要。现在 我们了解了天使给牧人一个线索。他说，上帝不只是在至高之处荣耀里面的上帝，而且他喜悦你，同时是关乎万民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例外，他喜欢你，你对他非常的重要。第二段经文是路加福音12章6到7节，这里说，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上帝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各位，读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上帝奇怪呢？他怎么对我的头发有兴趣？他怎么会管我有几根头发呢？他竟然知道你有几根头发。我想你自己恐怕都不知道，我一定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头发比40年前少了很多。我每次去理发的时候，我最不喜欢帮我理发的小姐说，哎呀，你的头发很少哎，特别是上面后面，这种话。上帝为什么要管这么无聊的问题呢？他为什么这么费功夫派一个天使来天天数我的头发呢？跟他报告说，哎呀，他有多少根多少根头发呢？没有别的原因，上帝要让你知道你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你的价值在他的眼目中有无限的价值。你既然是那么的宝贵，他当然要保护你，看顾你了。我们再往下看，路加福音7章12到15节，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这里也显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和答案。当我痛苦的时候，上帝知不知道呢？当我痛苦掉眼泪的时候，他关不关心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我们在路加福音7章12到15节中看见，上帝成为人的时候，他走在路上，走在郊外，他走到城里，就看见许多人有乐队吹乐器，跟着一个棺材来到了坟场。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死了，是寡妇的独生子。他从远处看到了，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好像不能控制的就跑过去说，不要哭，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事情。上帝他有没有感觉呢？希腊哲学家认为，上帝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没有感觉，他没有反应，因为有感觉就会痛，而上帝是不会痛的。到底上帝会不会感觉痛呢？他知不知道你的眼泪呢？他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他并没有说要向我们启示非常多深奥的秘密，或者是复杂的哲理，他反而自己成为一个人，就生活在我们当中30几年，让我们可以看见他，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他，了解他对我们的心意，以及他对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接着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是的，这也是你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即使是上帝，他也知道我是谁，他也知道我的痛苦。可是他到底要不要对我好？他知不知道我的需要呢？他要不要给我好东西呢？耶稣说，你们当中做父母的都知道怎么对你们的孩子好，何况天父岂不更知道如何对他的孩子好吗？当我们想到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基督徒，神有那么多的儿女，他会不会有的时候 恐怕没有时间听我祷告呢？会不会有的时候太忙了，要处理别的事情呢？耶稣说，凡是对你有好处的东西，他都要无条件的给你。其实法利赛人很不喜欢这种教导。法利赛人时常跟耶稣辩论说，你怎么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呢？你怎么可以说的那么绝对呢？上帝就是这样吗？难道你比我们的神学家懂得更多吗？难道你懂得比摩西跟亚伯拉罕还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到最后耶稣是怎么回答呢？他说，我知道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说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因为我讲的就是我自己。你们了解了以马内利，他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继续在路加福音18章35到38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上帝。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上帝。好的，上帝会不会有的时候看别人比我重要？他会不会有的时候看别人的需要好像比我的优先呢？天使说他喜悦我们，可是他会不会比较喜悦一些人，比较不喜悦一些人呢？他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人比较重要，有一些人比较不重要呢？我们在这段经文看见主耶稣走在路上，很多人跟着他，四周围都有人，路上有一个贫穷的乞丐在那里喊叫说，大卫的子孙，怜悯我，可怜我吧。但别人都说，哎，不要说话，不要吵，你安静安静，耶稣很忙啊，他可能赶着去一个布道会啊，要去讲道，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就叫他闭嘴。可是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等一下。他就停下来，他就走过去说，你要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在我们所看的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有没有把任何人看得不重要呢？他从来没有把任何人看得不重要。继续在路加福音第23章33、34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捻揪分他的衣服。各位朋友，这是我最需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当我跌倒的时候，当我犯罪，当我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他会不会丢弃我呢？两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天早上，我到这儿来的时候，在我桌子上面有一张圣诞卡，是一位姐妹给我的，上面写着说，父母师，我有一段蛮长的时间跌倒了，因为生活的压力，精神的压力而离开了主，现在我回到他的怀抱里了。这位姐妹知道我很关心她，看了这个卡片我很感动。如果是我跌倒了，我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我要回到主的面前，他会不会拒绝我呢？他会不会不管我呢？他会不会说，不要来找我？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就在他们把钉子钉在他手上的时候，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罪比这个更大的呢？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说，赦免他们。即使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配听他跟我说这句话，有的时候我知道我做了什么，有的时候我犯罪，我也知道我应该是不配听他讲这句话的，可是他还是说，你不是真的知道 我要赦免你的罪。当使徒彼得将写完他给罗马帝国众弟兄姐妹的信的时候，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恩是上帝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这里有一个字出现了三次，就是恩这个字，恩典的恩。因为万物的结局紧了，可是上帝要对世上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恩惠、怜悯、慈爱，就是恩典。世人没有想到，而犹太人的先知他们知道主会来，他们已经等了几百年几千年了。旧约里面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改变。各位朋友，当他来的时候，你能站立得住吗？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他来的时候，他竟然是很卑微的，生在中东的一个小国家，一个小乡村，一个三等旅馆后面的马棚的马槽里。然后就在我们当中，他慢慢的长大成人，然而他施行审判的方法，除去罪恶的方法，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失败、跌倒、不好的记录都转移过来，都放在他自己的身上，都算作是他的记录了。而他把他毫无瑕疵的完美的记录跟我们交换，算是我们的记录。这就是他处理罪的方法。就像彼得前书第三章说的，以义来代替不义，然后你每一次转向我，我就伸出我的手来，我就接纳你，把你抱在我的怀里，我要对待你就像你没有犯过罪一样，给你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机会。上帝会说，我在你的生命里面跟你一起创造了一个人生，旧事都过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各位朋友，这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使你站立得住。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恩典，而且不只是在2000年的历史中，这是他天天对待你的方式，这是他天天对待你的原则跟态度。你不要以为不可能，就像我最近跟一个人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很久，到最后他终于弄清楚，他了解了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呢？耶稣的回答是，真的有这么好的事。这就是恩典。不管你客观的情况、主观的感觉跟这个信息多么矛盾，你要像约瑟跟玛利亚一样，不要凭着客观的环境，不要凭着主观的感觉，只管相信所说的话。这是他的真恩，真正的恩典是不可思议的，几乎是难以相信的。可是这真的是上帝最终要对你说的话，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话，这是上帝的真恩典。
以上内容是由傅立德牧师所写，书名《恩上加恩》，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所带来的诗歌，歌名是《我一生的执着》。 永永远远遵从耶稣，我一生的执着，这是你我侍奉神的心志。明天的晨曦讲座使命门徒将为您访问意大利米兰华人复兴教会的黄爱民牧师，听听他的见证以及他服事的心得。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下回相约在主里。
你超越世上。